And it's nice that I can, I'm getting to know some of you. Some I recognize from last night. And it's nice to be able to get together more than once in a week.
我们有的人呢，参加了，也参加了我们昨天晚上的圣经学习啊，他说很高兴，能一周能见到你们多过一次。
Some of you I recognize from a long time ago at 16th, and others are new, but it's a privilege to be with each of you tonight.
那有的是我们一直在16节跟我们聚会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有的是新来我们中间的，欢迎你们每一位。
Let's pray and ask the Lord for his help, and then we'll consider the Bible together.
那我们先来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再一起学习。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given us a Bible.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
And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help us understand it.
我们要谢谢您，您差圣灵来帮助我们能明白。
And tonight, Lord, we pray that each of us might understand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 more clearly, and that each of us will be drawn to say, Lord Jesus,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主啊，我们盼望今晚我们每一个人能明白清楚地明白这圣经，也每一个人被更深地吸引到您身边，说主啊，我需要你。
So help us, we pray, draw to our meeting tonight those who should be here, and help all of us who are here to understand.
主啊，我们也求您带领那应该来的人。 到我们中间来，也带领我们已经在这里的能够明白。
And in all of this and for all of this, we give thanks, looking to you for blessing.
那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既感恩，也寻求您的祝福。
We do so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Well, again, welcome to all. My thoughts. Last week, this week, as we go on, my thoughts really center around the theme, what is the Bible all about?
我们上一周呢，和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呢，都是在讲一个事情啊，就圣经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As you know, it's a very big book. What is its central theme?
那你知道这是一本很大的书，它总是会有个主题嘛，对不对？
And in many books that you will read, you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preface, a little page or two at the beginning to explain the reason,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那你读很多其他的书呢，你会发现有一种结构啊，就是在它每本书前面它有个前言啊，它会用一些篇幅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目的。
And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the Lord has done the same thing in the Bible. And after a couple of introductory chapters saying what he did when he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on it, including mankind, he then gives us a bit of a preface.
同样呢，神也是在圣经里也做了同样的事，在圣经的一开篇呢，他讲了一点创造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讲到人。 讲到人的这个部分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前言的性质的介绍啊，让我们知道哦，这本书在想告诉我们什么。This
preface is really in the form of an introductory story.
那这个前言呢，它是以一个介绍的故事的性质啊来讲出来的。It's
an interesting story. It's somewhat a strange story, but lying behind it is the overview truth of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这是一个介绍的故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呢，它却给了我们背后啊，来理解一个总览的角度来理解圣经。
Or if you read the story, you say that's interesting.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nd you read the rest of the Bible to fully explain the story.
然后你读完这个故事呢，你甚至还会觉得，哎，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想知道后面是怎样的。然后你一直读完呢，你读到圣经全部就读完了。
So I'm going to briefly tell you the story, and then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from Scripture and try to get some details to explain not only the story, but the Bible.
所以我也尝试着呢，把这个故事解释出来，那然后用圣经其他的细节呢加进去啊，不但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也尝试把圣经的内容告诉大家。
All right,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Bible explain how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in it.
那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头两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在讲神创造了天地和其他的万物。
And it briefly explains that the last thing that God created was man. He created a man by the name of Adam, and he was our father, and he was a man, and he is presented as the culmination, if you like, of the creation, the very highest of the creation.
所以神呢，在头两章的形象呢，就是一个创造者啊。那他创造了很多的东西，一系列最后造的是人，所以他的形象是一个那至高的。创造万有的神啊，他的确是的，他在创世纪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So some people say, you know, you're not very important. And you can say, yes, I am. Of all the things that God created, I'm the top.
那有的人会说，哎，你可没有那么重要，你可以说不不不，我挺重要的，因为神造的万有里啊，我是在那最顶上的，我是最后造的。
The Lord Jesus said on one occasion, don't you worry, you're of far more value than many sparrows.
所以有一次耶稣呢就用这样的形象的比方，他说你不要担心呢，你们比许多许多的麻雀还要贵重。
All right, and then we get into the story. And the story is about four characters.
然后我们就到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里有四个人物。
It's about the first man, Adam, and his wife, Eve.
第一是第一个人亚当，第二个呢是他的妻子夏娃。
And it's about God.
讲到了神。
And it's about a talking snake.
讲到了一个会说话的蛇。
And of all the unlikely things, it's a serious story about a talking snake.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故事啊，讲到了这个会说话的蛇。
And if you were to write a book that had as its objective to prove that it was the only book full of absolute truth, you probably wouldn't start it with the story of a talking snake.
如果你想要写这么一卷书，一本书啊，是想要告诉别人这是绝对真理的话呢？你应该不会尝试这么快就讲了一个 说话的蛇在这个故事里啊，你应该不会这么去描述的。
It's about some conversations.
因为这里讲到了这一番对话。
The talking snake goes to Adam's wife, whose name is Eve, and says to her basically, you know,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believe God.
这会说话的蛇呢，来到夏娃那里，也就是亚当的妻子呢，说：“哎呀，你其实不需要相信上帝。
You in fact could believe me.
你可以相信我。
And I think if I were her, I would say I'd rather believe God. I'm not used to believing talking snakes.
那如果我是他呢，我是这夏娃呢，我会说我要相信神啊，因为我不想去相信一个会说话的蛇。
And amazingly, the story goes on to say that Eve believed the talking snake and disobeyed God because she said, I'd rather believe the talking snake than believe God.
但是这故事往下走呢，却是夏娃相信了这说话的蛇，而没有相信神。
And that basically is the question t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from beginning to end. What do you believe?Do you believe God?
所以这就是圣经里一直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相信谁呢？你相信神还是
So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y were told not to ea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hey went ahead and ate it anyway, both Adam and Eve.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 神告诉他们不要吃那善恶树的果子, 但是他也就是夏娃和亚当呢, 都吃了。
And they found out that if you don't believe God, if you disobey God, there will be both consequences and penalties. They will be very important, very severe.
然后他们意识到呢, 当你背逆神, 不听神呢, 这个选择就会有后果,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And so there's a lot of discussion about the penalt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n the question is, what is God going to do to solve the problem?
然后呢, 神跟他们的对话里讲到了很多的审判和惩罚的内容。 然后呢, 就会有, 诶, 神来怎么处理这后果, 就已经犯了罪的人, 怎么办?
So that's the story.
对,
now I want to go back and look at it in a little more detail so we can understand. And then if you want more understanding, read the rest of the Bible.
对，我们会过一下这个故事的细节。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呢，你就继续读下去，读完圣经就明白了。Alright,
so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with us,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in Genesis chapter 3. We're going to read verse number 1, and we'll just read down some of the verses in the chapter to get the story and some more detail.
如果你有圣经呢，翻开您的圣经。 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三章, 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往下看。
It says, verse 1, Now the serpent, or the snake, was more subtle than any beast of the field which the Lord God had made. He said unto the woman, Yea, hath God said, You shall not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All right, so the first problem is this, that this talking snake is a liar, and he's going to be saying, don't believe God, you believe me, but he's not just an ordinary liar, he's a very, very smart liar.
所以这条蛇呢是一个撒谎的人啊，那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撒谎，他是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的撒谎的。And
that is the problem of life. You and I are going to have to decide who we're going to believe. Are we going to believe the God who made us and the God who loves us, or are w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very smart, crafty, devious liar, which is the alternative.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中面临的问题啊，我们是要相信那绝对真理造我们的神呢，还是相信那狡猾的，从魔鬼来的，那蛇的话语呢，那撒谎者的话语。
And the liar starts his conversation by saying, Did God really say that?
然后这个撒谎的说呢, 神岂是真说不许吗?
God loves us. God made us. Very strange for us to say, I wonder whether God really meant what he said.
所以神爱我们, 所以这是很愚昧的, 就是当你说, 哎, 我就想知道神是不是真的说的, 就是他的意思啊。 你想质疑他呢，是很愚蠢的。
Mummy says to Johnny, Johnny, don't go outside.
妈妈对小孩子说呢, 不要出门, 不要出去。
And Billy says, Johnny, I don't think Mummy really meant don't go outside.
然后小孩子朋友跟他说呢, 哎, 我觉得妈妈不是真的跟你说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
You can imagine Billy going to the door and opening the door. And saying, look, Johnny, it's nice outside.
然后他朋友说呢, 哎, 你看我把门一开, 外面很漂亮啊, 你可以去的。
And so the woman responds and said, well, the Lord, verse 2, the woman said to the serpent, we may not eat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s of the garden, but the fruit of the tre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God said, you shall not eat it, neither shall you touch it, lest you die.
那三章的第二节创世纪，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God said, don't eat it. If you do, you will die.
神说呢，你不要吃，你吃了就一定会死。
The woman said, well, we're not supposed to touch it. Matter of fact, we're not supposed to eat it. We're not even supposed to touch it. And if we do, we might die.
所以在这个夏娃那里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有一点奇怪了。他说呢，你不能吃也不能摸，神没有说不能摸，然后免得你们死呢，他也不是那么确定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了。
The Lord had never said you can't touch it, but he did say you will surely die. Not might, not maybe, you will.
神真正的意思呢是你不能吃，他没有说你不能摸，而且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可能，必定。
And then verse 4, the lying snake said to the woman, you shall not surely die. He said, God is wrong. God said something and it is not true. Don't you worry, you will not die.
所以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他开始让人自己去质疑神的命令，神说一定会死，他说不一定，你可以试一下。
And then he presumes to tell you why God told the lie.
那他就在这里呢，就假设，神是撒谎的，他说，为什么神会说这话呢？
We all know enough about life to know that we don't even understand sometimes why we tell a lie. How can we presume to know what the reason is why other people do things wrong? We can't presume.
所以我们不能假设其他人是错的，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是错吧。所以在这儿呢，他们就开始假设神的话是错的。
How foolish to say of God, God, I know why you told us not to do that. It was all because you are a selfish God. You're a killjoy. You don't want what's best for me. All you want is yourself. Imagine us saying that to God.
你可以想一想啊，那我们都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事情是怎样，那我们就开始来论断神的动机啊！你就是不想让我有这个，不想让我有好的一个生活，不想要让我有那个，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思维方式。
So verse 4-5 says this, God knows that in the day you eat of that, your eyes will be opened, you shall be like God, knowing good and evil.
那蛇在第五节就对女人说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开始论断神的动机了。
And the fact is that the serpent, the snake, put some truth in this and some error, and he basically says, God is a killjoy. He doesn't want you to be smart like him.And he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he knows.
所以他在这说呢，神不想让你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一切事，这就开始，使得人和神呢，他的论断的动机就开始使得人和神分开。
Now, mommy and daddy often say to Johnny, I can't give you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at right now. When you're 20 years older, I'll explain it to you. But I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Wouldn't be fair. Wouldn't be proper to explain it to you now.
那父母呢，很多时候会跟孩子说呢，我现在不能给你解释为什么。等你到20岁的时候，你会明白。 因为现在呢你不能明白所以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你做就好了。
How good of God to keep us ignorant of the things that will only cause us heartache and sorrow.
那如果我们知道的是会使我们带来心痛和忧伤，神不让我们知道，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So God says there's a tree there. It's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All you know now is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I'm not going to want you ever to know the knowledge of evil. So God says, don't eat that tree. You will never know the knowledge of evil.
所以当人知道善恶以后，其实他也知道恶了。所以这个神说呢，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吃那果子，是为了人的益处啊。人以为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知识，但却中了撒旦的诡计啊。
Have you ever done anything that was wrong that left you with a huge heartache?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啊，导致一些很伤心啊，很痛心的结果？
The answer is yes.
答案是是的。
Wouldn't it be nice if you'd never done that, never even known that you couldn't do that?
你是不是就后来回想，我早知道不做了，甚至我不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该多好呢？
So God says, my plan is that you'll never know anything about evil and the sorrow and the suffering and the heartache that comes from evil.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that.
对神说呢，我不想让你知道恶以及因恶带来的忧伤、眼泪、痛苦。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我不想让你知道。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there was a bad boy in the neighborhood who used to do and say bad things.
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呢，我的邻居里的有一个很糟糕的小男孩，经常做恶事。
My mommy found about it and she said, Harold, don't play with him and don't go with him and you come in right now.
然后我妈妈看见了呢，就说Harold, 你不要跟这小孩子玩，然后现在就回家。
So here's the big issue in life. Two issues. Number one, who are you going to believe?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呢，就是你要相信谁。
Number two, are you going to stay away from the knowledge, the experience of evil?Or do you want to get involved in all the consequences that fall?
第二呢，是不是你想，你特别愿意远离对恶的认知，以及呢，因着恶而来的后果啊，你不想要呢？
Verse 6.
第六节。
And the woman saw that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pleasant to the eyes, a tree to be desired to make one wise. She took of the fruit thereof.And ate, and gave also unto her husband with her, and he did eat.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Big mistake.
很大的一个错误。
Okay,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he woman listened to the snake.
那这是原因啊，这个女人呢听了蛇的话。
And Adam listened to Eve, his wife.
那亚当呢听了这个女人她妻子夏娃的话。
Eve says, that tree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have fruit that will taste really good.
夏娃说，哎，这个果子看起来尝起来应该很不错的，看起来很不错。
And the devil often comes to you and me.And says, you know, if you were to sin that little sin, it would taste good. It would feel good. It might be fun. It's just not a big deal. Just take a fruit off the tree. That's not, but it'll taste good.
所以你觉不觉得我
don't eat it. Doesn't matter if it does taste good. Don't eat it.
所以你觉不觉得撒旦恶者到我们面前来也是这么说的，哎呀，就这个小小的事情了，一点点罪了。你就做一点没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很好玩的，很真的很尝起来不错，会让你感到很舒服， 你从夏娃这你就知道这事是不能干的。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it looked good.
那第二个呢，你会看见它看起来也不错，也悦人的眼睛。
Sometimes people say to me, especially my Chinese friends, they say, try this new fruit. This is really good Chinese fruit.
那我们在教会的很多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呢，经常给 Harold 推荐一些中国的水果，说你尝一尝，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很好吃的。
Sometimes they say, I don't want it, it doesn't look good.
他说有的时候他不要，因为那个看起来不行，但是他说尝起来还可以。
But if it looks really good, I might say, okay, I'll try some.
如果他看起来不错呢，他说他也许会去尝一下。
Did you know that sin often looks really good?
你知道罪呢，有的时候看起来也很不错呢。
Don't be deceived by what it looks like.
所以不要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了。
And the third reason she did it was, she said, it will make me wise. I'll be smarter. I'll understand more.
第三个原因她吃呢是说，哎，这个可以使我有智慧，我可以理解更多的东西。
The ultimate argument was from the devil. He said, you'll be like God. You'll know good and evil. Oh, he said, I'll be really big. If I do this, I will be smarter. I'll get ahead.
所以魔鬼跟他说呢，哎，你如果吃了呢，你就会变聪明啊，你就是真正可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然后人的骄傲就起来了。哎，夏娃觉得我可以试一下。
Okay, big issue in life.You going to believe God? Or are you going to believe all the other arguments, things?
所以在你生命里呢，你是要相信神呢，还是要相信其他一切那些貌似好像对的逻辑和话语呢？
So they both ate, and then they realized problems. God said,When you eat it, you will die.
所以当他们都吃完了呢，他们就意识到问题了，因为神说了，你吃呢，就必定会死。
So they ate it.
所以他们吃了。
And then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naked.
然后他们意识到
了。Their shame became apparent.
那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
That's a strange thing to happen.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But you know this. Sometimes when you do something that's wrong, you feel very ashamed afterwards. And you might even run away.
所以这个呢和我们在很多时候犯完罪之后的心理状态是很像的。就是你感到很羞愧啊，就很想立刻逃跑。
And that's what they did. They ran into the garden and God came down looking for them and they ran away because they were ashamed.
那就是他们的状态啊，他们逃跑了啊，他们躲起来了。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感到很羞愧。
Remember, God never intended his children to be ashamed.
你记得神从来都不想让他的孩子感到羞愧。
But God loved his children. He came down to talk to them. And they were so ashamed they ran away from him.
所以神爱他的孩子，神要下来跟他的孩子说话。但这个时候呢，亚当夏娃却躲起来了。
In what sense did they die that day?
那某种在什么程度上他们那一天死了呢？
Did their heart stop pumping?
是不是他们的心脏不跳了呢？
Did they have to dig a hole and bury one another in the ground because they were dead?
是不是他们要把彼此都埋了，因为他们肉体死了呢？
No, what happened?
不是，什么发生了？这个死亡的时候什么发生？
They died in their relation to God.
他们死了，在他们与神的关系上死了。
Here's the great God who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He made everything we have to enjoy. He comes down to visit us and we say, No, God, we're ashamed. We're running away from you.
那造天地万有的主呢，爱我们的主， 他来寻找我们，他来与我们说话，我们却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能去见你，我很羞愧，这样的方式。
When they ate of the tree, they gained the knowledge of evil, and they lost the knowledge of God.
所以当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他们得着了恶的知识，但他们却失去了对神的认识。
That a good exchange?
那是不是一个好的交换呢？当然不是。
You can hardly imagine anything more tragic.
你很难想象有比这更令人忧伤的事了。
They could walk and talk with the God who made them and everything. They could walk and talk with him every day.
他们本来可以与神呢，每一天呢，都有一起同行，一起说话的机会。
They could say, why did you make the hummingbird?
他们可以问神，哎，主啊，你为什么造这个蜂鸟啊？
Why did you build, have the eagle build a nest like that? Why did you do that, God?
主啊，你为什么让这个鹰啊，造这个巢穴，造在那么高的地方啊？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做？
If you had to go to school, who would you like to be the teacher? God? Or Mrs. Udley?
你去学校，你希望谁做你的老师呢？是神吗？还是某一个地上的人呢？
What a tragedy.
所以多么悲伤的事实啊，对亚当夏娃来说。
They had a knowledge of God. They said, we don't need that. We want a knowledge of evil. I want to do some bad things. Just one bad thing.But maybe some more after.
所以他们本来有对神的知识，但他们却选择另外的一面。他说：“我要做一点糟糕的事，也许就是一点点了，但是从这一点开始，后面就越来越糟了。”
That's the basic problem. Consequences number one: the snake lost his position.
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啊。那结果呢，后果呢，就是第一啊，蛇呢失掉了它的本来应该有的。
Of all God's creation, there was only one that was, how do I put it? Mankind was at the top, and the snake was right up there underneath him. He was above all the creation, and when he got men to sin, he went down to the bottom, and he's been eating dirt ever since.
所以蛇呢，本来位置挺高的啊，那达到这个之后呢，他审判之后呢，他就是一直爬，就只能在地上吃土了。
And the woman ate it because of pleasure. She said, I want to eat this because it'll taste good and it'll look good and I'll be wise. She said, the pleasure, I'm going to do it just for the pleasure that's in it.
所以这个女人呢，她说，哎，我吃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看起来不错，吃起来也不错，就是为了自己的喜欢，为了自己的快乐，她去选择悖逆神。
And God's punishment to her was sorrow.
那神对他的审判也是很忧伤的，痛苦的。
Would you remember that the devil's plan is always sin now, pay later?
你记得是魔鬼的计划告诉你总是你现在犯罪了，但是后果是以后偿的。
God says, 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
所以神说呢，你要记得，罪一定会把你找着的，只要你犯了，后果就一定有。
And she sinned for pleasure, and all she got was sorrow and heartache.
所以她为了她的快乐，她犯罪了，但是之后的结果却是忧伤。
And Adam sinned.
亚当也是一样。
Adam's sin was that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world. He had the whole world under him.
所以亚当本来是在整个全地啊，是做主做王的，本来全地是人来做头的。
God said, "You got the knowledge of evil." But I am going to take away your power.
所以神说呢，那你现在有了这恶的知识啊，所以我要把你的能力拿走。
And when he went to the garden, instead of finding some lovely vegetables, he found weeds.
所以他发现呢，那很好的果蔬不见了啊，在伊甸园里剩下的都是杂草。
And he saw some nice fruit on the tree, and when he went to eat it, it was full of blight and worms.
所以当他去吃那果子的时候，发现哎，那里面都是虫子。
And this story says you can't sin and win. You can sin, but you can't sin and win.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你可以犯罪，但是你不能做到又犯罪又得胜又赢了，你一定是输的结果。
Okay, that's the problem. What's the solution?
那这个是麻烦，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And you know, you can read 1,000 pages in my Bible and you still don't get to the full solution.
所以你可以在我的圣经里读了几千页呢，你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sin is not simple. And you can't simply snap your fingers and say it's all over now. Doesn't work that way.
因为呢罪的诠释啊，是能力是非常大的。你不能像打个响指一样，哎，就把它擦掉了。
But what God did was, He said, Adam and Eve, you're naked. I'm going to make you some clothes.
所以神说呢，亚当夏娃他是赤身露体的，所以我要给他们做一件衣服。
And He took some animals and He killed them, probably some sheep, and He made a nice dress for Eve, and He made a nice suit for Adam, and frankly, I don't think anybody's ever been as well dress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所以他就用羊的皮呢，给亚当和夏娃各做了一件衣服，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件。
And he did that to cover their sin and their shame.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遮盖他们的羞耻，或者说遮盖他们的罪。
But that is all a picture.
但这些都是图像啊，这些都是比喻。
That's all a picture. What actually happened thousands of years later is that Jesus came and Jesus died on a cross to forgive the sins of the person who says,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God.
所以这些呢，其实真正实现的实体呢，都是几千年之后耶稣来了，耶稣为你的罪和我的罪死了。然后呢，你说我要相信神，他就把这义啊披在你身上，就像你的羞耻被遮盖。
The story is wonderful. God can forgive sin because Jesus dies for the sinner so that we can be clothed with his righteousness. We can have his blessing.
所以耶稣为罪人死了。那一切相信他的人呢，就可以披戴他的义啊，可以得着他的祝福。
Okay, here's the very simple summary. It goes like this. Adam and Eve had to decide. All they knew was good. All they knew was blessing. They had to decide to believe God or to believe the snake and sin and lose it all.
所以亚当夏娃呢，他都知道这一切神的命令，所以他需要做个选择，他是要相信蛇呢，他还是要相信神。
You and I are here tonight and we've got to decide. We're not in a background of perfection, we're in a background of great sorrow in the world.
所以你我呢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不是在一个时代或者世界里是完美的，却相反我们是有很多的忧伤的。
And like Adam and Eve, you and I have got to decide. We can decide to continue to believe the snake and the lies and forget God and continue in our sin. They could have continued in the good. We can continue in the bad.
所以我们的选择呢，是我或者持续在罪中， 持续在相信蛇的谎言里啊，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的选择呢，他是持续在神的对他的话语里啊，这个是他持续的时候。我们现在选择一个是持续在神的持续在最终。
We could say, God,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Adam said, I don't believe you. I'm going to say, I do believe you.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神呢，我要选择相信你啊，就像亚当说呢，我要选择相信蛇，但是我们说不，我要选择相信神。
And if we say, I don't want sin.I repent of my sin. I choose to believe you. Then God says you can be born again. You don't die. They died. You believe Jesus. You can be born again.
所以你说我不，我要选择相信神。那神说呢，你可以重生。那亚当和夏娃在信蛇的话里面死了，你可以在信耶稣的话里得生。
And when you get born again, you get eternal life.
当你得着重生的时候，你就得着了永恒的生命。
And you get to go to heaven to be with God and with Jesus.
你可以在天堂去到神和耶稣在一起。
And you can talk to them every day.
啊，你可以在每一天和他们说话。
You can enjoy them every day forever.
你可以在永恒里一直享受主的祝福。
As a matter of fact, what you get when you go to heaven is ever.Lasting joy.
所以你得着的是永恒的喜乐在天堂。
And that's basically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Takes
the story and it discusses it in many ways, shows many examples, proves it from many directions. But that'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那他讲了很多故事，用不同的角度，但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怎么救我。
Jesus loved Adam and Eve.And they said, no, Jesus loves you, me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I say yes.
所以耶稣爱亚当夏娃呢，他们说不。耶稣爱你我呢，你说什么？你说是，我要。
All right, that's not much of an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full message.
所以这只是一个介绍但是呢，整本书才是呢全部的信息。
Long, why don't you carry on now, and I'll just listen and pray for you.
Okay, 好，那我们前半段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到这里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回到我们路加福音的这个故事。那信息其实是一致的啊，就如同刚才Harold 弟兄讲到，那我们圣经的起头的这个故事呢，是在讲人是怎么堕落的。罪怎么进来的然后从第三章开始你会发现呢，神的一个主旨就一直在如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如何把在罪中受捆绑啊、受苦难的人呢救出去啊，所以这本书是一个救人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5章啊，我们回到新约啊，新约的第三个福音书的15章我们前两次呢讲到了前两个故事，一个是丢失的羊，一个是丢失的钱。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讲丢失的人，浪子和浪子的哥哥那我们知道呢丢了是要被找回来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呢这几个故事的共同点呢都是丢了然后呢找回来，然后呢有大的喜乐，因为找回来了这就是神说人怎么丢了呢，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吃了这果子，犯了罪所以丢了，然后神要把他们找回来。任何相信的回来的，神在天上呢都会为这失丧而得救的人而欢呼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圣经的主旨就是主题就是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既然是有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会有两个结果所以我们先看呢路加福音的15章的第11节这个浪子的比喻的第一节就是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家注意到没有，又是两个 两个在圣经是长长的这么一个形象啊。我们刚才看见的第一对夫妻啊，最早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一个是相信的，一个是拒绝的啊，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失丧的。所以神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呢，神把救恩给出来以后啊，就会在地上分出两种人，一种是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恨恶罪，说主啊，我要这个救恩呢、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救恩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我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你怎么接受呢？你说我要啊，我求你赦免我的罪啊。你在你心里愿意向他承认你的罪与不义，请求他赦免你，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得救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要，我不承认啊，我觉得我是义的啊，我觉得都是别人不对啊，那这种是失丧的。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十五章一开始，我们就讲到这两种人呢，是一种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罪人，一种是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罪人。所以地上没有义的人，因为全都是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所以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一节呢，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儿子最终回来了，一个儿子最终可能失丧了啊。所以又是两个选择啊，就如同十五章的一开篇，就是两种人啊，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注意到了吗？一群叫税吏和罪人，就好比说我错了是写在脑门上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挨近耶稣，挨近表示什么？很谦卑啊。你哪有说你看我犯了罪，我多厉害，我多展扬，没有这样的。当你意识到你是错的，你一定是痛扎心嘛，痛悔嘛。我们叫悔改，悔改，你不悔，你怎么会请求赦免呢？所以你当你谦卑了，你就会挨近耶稣，你知道你不配吗？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认为他很好，他宗教人士啊，他觉得这我很厉害，我都是义的。他们在对着耶稣是私下议论啊，所以你会看见两个态度啊，会看见的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从十五章的十一节开始呢，前面讲的呢比喻都是羊啊钱啊，现在开始讲到人了啊。十二节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停在这儿，那很有意思啊，这是非常真实的画面。圣经为什么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宗教的这个书籍来读啊？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通俗明白的话语了，八岁到八十岁都能读的，因为它真的就在讲我们每天会在生活里碰见的发生在生命中的事。有没有悖逆的孩子呢？很多的，也许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这孩子悖逆显在哪呢？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呢，父亲请你把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们知道呢，这个事情发生在中东啊，那个时候呢，一个儿子跟父亲说要分家呢，等同于呢咒这个老父亲死了，因为呢理论上呢只有老父亲死了才需要分家业啊，然后啊按照长子得双份的原则，家里几个儿子的话呢，长子得双份啊，其他的儿子按平均分。那问题是老父亲还在，那父亲的财产怎么分呢？那这个儿子说呢，我未来要得的你现在给我，就意味着呢他不在乎这个父亲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进到救恩里来的时候的地位和状态啊，就是这个浪子这个状态，我就是一个罪人，就是错的。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蒙神悦纳的事，然后他说哎呀这看这个人真好，所以我把他接到天堂去。我们都不是因为我很好被接到天堂去， 我们是因为我不好，我需要被赦免，然后我知道错了。所以浪子呢，他的起点跟你我的起点一样的地方在于呢，他知道他错了，而这个错了的起点呢，是他真的一开始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我要分家。所以我们在往下走之前呢，我们先把一个事情拿出来讲，就是自由意志。那这个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自由意志这件事情呢，是人和动物一个根本的区别啊。人之所以是有灵的活人啊，我们之所以不是动物，是因为我们是可以在自由意志里做选择的。所以 Harold 刚才提到好几遍啊，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罪，但是你不能选择罪的后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那比方说呢，我们在看见这个家里养的宠物狗啊，那这宠物狗呢，它要看见主人给它，假设你有两三个宠物狗啊，主人给它很好的肉吃，那很强壮的那个呢，就会冲上去挑大份的吃，瘦弱的呢，就在边上吃小份的。但是你要想到呢，你家里呢，当你给孩子做东西吃的时候，你也很饿，但是你会做一个选择。你说呢，我让孩子先吃。这个时候你的里面的这个肉体的声音是很强的，我很饿。但是你说，我决定，我选择让孩子先吃。这就是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一件你其实里面按照你的肉体的本性你并不想去做的事，你可以选择的。你每天早晨如果你因着工作的原因必须要五点起床，你觉得很痛苦 很快乐吗？肯定不快乐，很痛苦的，是不是？尤其冬天的时候。那你说呢，哎，我要养家呀，所以我决定五点起床。这不是你的本性，这是你的选择。那我讲的都是好的。不好的是什么呢？你来了一个朋友跟你说，哎呀，就这个这个大麻挺好的，吸一点吧，很快乐的。你吸完就很快乐的。你可以选择吸或者不吸，但是结果你选不了。所以自由意志呢，是一个神给人的礼物。我们之所以说是礼物呢，就是我们人常常想去剥夺别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做父母啊经常受的一个试探。当你看孩子呢，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就想让他没得选，就听你的啊，我就让你选不了。那既然神造了我们，那自由意志就从他来的，那他有没有把我们自由意志拿走呢？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挑战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上帝让地上有那么多的罪啊？啊，为什么会有希特勒这样的人呢？这时候是二战死那么多人的时候，神在哪里啊？好像这个问题很击中要害啊，打引号的，哎呀，你们答不上来了，所以没有上帝。神如果把你的自由意志拿走了，你就是一个机器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动物看作一个程序，而你才是真正的活人。这个程序看见肉会起唾液，看见骨头会上去抢，他把另外一只狗的骨头叼走了，他不会感到羞愧，不会觉得很羞耻，你会，区别就出来了。那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呢？你说不给我们自由意志多好啊，那就地上也没有苦难了，对不对？那 那就是没有希特勒了。我们很喜欢替神做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假设我来创造，就不是这么糟糕了。这个想法才挺糟糕的。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啊？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我们在座有没有学程序的哈？会不会编程的？假设你呢，在家里呢，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从来不说我爱你，你好痛苦的。然后你再编了一个程序，每天打开电脑跟你说1000遍我爱你，你很爽吗？可不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到的啊！你编程很厉害的嘛，你做嘛。但是你孩子10年都不说，他终于有一天说：“妈妈，我爱你。”你当时你就哭了。那比在这程序100年是天天说，一天说1000遍的，你高兴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自由意志里可以不说，他选择说，这才是真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他要爱你，因为他要爱我，因为他要在爱里面跟你我建立关系。你如果就是个机器人，就是个程序，他看着你写就说1万遍我爱你，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活人，我们可以用自由意志回应神的爱，爱是一种关系。这就是真正的永生神和人造出来的那些神最大的区别。地上所有宗教人造出来的神都只有一个，朋友们，真正的永生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在从永远到永远，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独立的位格，但是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完全一致，就是完全想到一起去的。我们经常会有姊妹说，哎呀，我就希望我跟我的先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就追求这个状态啊。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灵嘛，你在讲灵，否则你怎么理解三位一体呢？他们难道是在一肉体在一体？没有，他们是灵。那灵怎么合一呢？就你想的就是他想的，你们俩完全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所以在万有以前，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舍己的爱是神最宝贵的礼物，他要给你，他要给我，但这个载体就是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给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危机，所以神造人是一个危机性的创造。神造动物不会，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个程序啊。但是造人，人可以用全然的自由意志选择反对神。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不是全然的，那就跟我编的那个程序，天天每天早晨说我爱你，我听了一遍挺高兴，其实也没啥。但是呢，如果你把全然的自由意志给出去，就如同你养了孩子一样。大家知道为什么神在人犯罪之后啊，会给人家庭呢？因为你在家庭里，你就会很好的体会人跟神呢是怎么样的关系。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看我这么糟糕，就是神，就是因为他，你看他造了我嘛，所以就是他是我搞得这么糟糕很坏嘛。那你要这么想呢，那如果看到你孩子犯了错，我就说就是他爸，他爸生他就是很坏的。你就知道这个逻辑是很悖逆的。你生养你的孩子，生出来就是盼望他去抢钱的吗？盼望他撒谎的吗？但是他一定要撒谎，你能杀了他吗？道理是一样的。神给了我们全然的自由意志，为的是盼望你做对的选择吗？刚才 Harold 讲两个选择，你是选择相信那说话的蛇呢？那蛇其实就撒旦，因为神造人之前，先造的第一批活物 是天使。那天使又堕落了一部分，领头的就撒旦，就路西法。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神话故事啊，我没在讲西游记啊，我们在讲真实发生的事，我们在讲历史。历史不单单是上下五千年，历史还有从永远到永远的历史。就像物质世界不单单是你眼睛看见的这一点，还有眼睛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撒旦他进到蛇里，他来诱骗夏娃，因为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天使堕落了，罪是从天使来的，因为天使也拿到了全然的自由意志，等他们一部分堕落了。你很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救天使要救人，我们以后再谈，这是另外的话题。那我们先看选择，神给了你给了我，就像给了亚当夏娃选择一样，就两个选择嘛，你选择相信说话的蛇，那你要选择相信神。自由意志是用来做对的选择的，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虽然你在地上你经过很多的教育告诉你你要做 ABCDE 很多的事，你要成为好父亲，你要成为一个好丈夫，你要成为好员工，你要成为好老板，你有很多的蓝图，但你会发现只有一件事最重要，你要做个对的选择，相信神还是相信蛇，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其他全没有意义。我们上次讲到了，借着丢失的钱讲到了最大的意外，就是你眼睛一闭发现没结束，你生死的问题不解决，你在地上做一个最辉煌的人你不死吗？在这里就是这样，小儿子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最初一开始的选择，我要犯罪。然后我们剧情发展到这，你说这下完了，那没戏了，我已经犯罪了，我肯定要死，罪的代价就是死，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神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注意在十二节和十三节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一小节里面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事实。第一呢，自由意志是小儿子自己做的决定，你不能把这责任赖在神身上。父亲生儿子不是让你去浪费资财的。第二，你会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事情，父亲没有拦着小儿子，对不对？这个就告诉你为什么神没有说呢，哎，你要杀人我就拦着你，因为你一定要做，神就让你做了。但是这在永恒里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注意了吗？因为小儿子经历这一番在最终的苦难之后，他会回家的。这就是你在今天地上经历的痛苦，是一个很好的隐藏的祝福，化了妆的祝福，因为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把你带回家的。因为神不在你耳朵边上用这个摇铃啊，你还是埋着头奔着那最好的这员工最好的老板那个方向去了啊。我们再看十五章的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啊。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罪的后果一定是不好的。有人拉你去吸毒，你抽大麻抽两口还很开心，你觉得最后一定结果呢？想也不用想的。有人拉你去喝酒，你喝得很高兴，喝到每顿都喝，那结果一定是不好。这还只是小事情，你做一切最终的决定一定会有一个后果，就是从三个小谎开始的，就是从做一切悖逆神的事情从小小一点开始的，结果呢就是耗尽一切所有的。注意呢，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啊。我们看见圣经里很多故事，有人的这条线在，也有神的这条线在。人的这条线呢，总是以人的选择来展开的， 我在不停地做选择。神的这条线呢，不停地，神是隐藏着他极大的祝福，他在给你安排环境。我想问大家，假设这个小儿子他败坏了家产，那地方没遭饥荒啊，他是不是还要很多年以后才回家？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哈，如果你今天屋漏偏逢连夜雨，你是该抱怨呢还是该感恩呢？你是该感恩的哈，因为你家里漏了不遭雨呢，你还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啊。所以当你漏了呢，神一定给你来场雨，这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啊，祝福就来了。你要想一想，你到底为什么会这经历这些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否则你就一直低着头，就像那走丢的羊，走着走就丢了。在这儿呢，他败坏了家产之后呢，突然来了个大饥荒，大饥荒人是没法控制的啊，就像那个疫情没人控制一样。饥荒你能控制吗？人肯定不愿意有饥荒。那你会问，那神为什么要使得有饥荒呢？对，是因为人罪的后果，但是神会用这来使人蒙福得救。所以当这个地方有了饥荒，他把一切的东西都败坏了，结果就是什么？他很穷苦。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件很糟糕的事，第十五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这就更有意思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呢，当你在地上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好朋友，或者说呢最亲的人，我以前怎么帮了他，现在可以去找他。那可以告诉你呢，99.99%的可能他是会让你去放猪，就是让你去放猪啊，吃猪食也没的。你要能从地上找到帮助，你就不需要神了，因为地上全是罪人。大家不要去怪人啊，大家不要去埋怨亏欠你的人，因为你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人若是能靠着自己能变得圣洁，能像耶稣那样，我们为什么要救恩呢？那为什么地上每个人都会死呢？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错觉，就是我因着罪，因着自由意志的选择，我进到苦难里，神在环境上呢，又在这苦难上呢添了一把雨，我走到了最低点，然后我要想，我要帮助。对的，我们人需要帮助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并不等于你需要帮助就一定会找到神，因为你的顺序是把神摆在最后一个。你会先找钱，你会先找朋友，你会先找有权有势的人，然后呢，你会找宗教，你会找哲学，你说不行，我进山里做两天孤子。你不会想到我要谦卑下来，我要到神那里去认错。我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你不要走那个弯路了，你直接去认错嘛。为什么不呢？你可以一个小时做完的功课，你为什么要花三天呢？你可以直接到上帝那去认错，他赦免你，他祝福你，你马上就能证明他错了，他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一再说这不是神话故事，你跪在床前你祷告，如果他是假的，你不过在对空气说话，是不会发生什么，你还会在苦难里，你还是会继续你的一切的事，那你为什么不到他那去请求他的赦免呢？你来看看，你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呢？这就是这个浪子他经历的，他经历就是我们经历的。他经历什么？那我不行，我糟糕了，我完蛋了，我去找人，我找我最好的朋友。大家猜这个他找这个朋友可能是什么？他当初可是带着一大笔钱到这个地方来的，很可能这个朋友他不知道多少次接济过那个朋友呢，很可能这个朋友那个猪圈就是他资助做起来的，那又怎么样呢？还是让他去放猪。 第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个朋友把豆荚给猪吃都不给他吃，你为什么要到这种人那去找帮助呢？你认为你能在地上找到帮助吗？如果你的儿女、你的亲人他没有重生得救，你也不要指望他能帮助你，因为他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怎么办？你会说怎么办？下面来了，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注意，他醒悟过来。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是醒过来。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读圣经啊，你听神的话，就好比你在黑暗里突然有个光照着你。这个和你去读什么哲学、宗教的书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个阅读呢，你越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你一直在逻辑里啊，在理性里，甚至情感里，你想去找啊。我一直喜欢用这个比方啊，就是你在个黑暗的屋子里，你想要去找到一样东西，你是不能用逻辑理性去找的，除非开灯。神在这给这个孩子开了一个灯，他醒过来了，他明白我待在这干什么，我要回家呀。这话是对他说的，对你说的，你要回家，你不是要解决 ABCDE 的问题，你要回家，你跑丢了啦。你一个人在那刨地刨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抬头看天呢？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个很好的状态。我们若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呢，我们是不可能起来回去的。大家想一想啊，他为什么要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大家想，我们犯罪得罪了谁呀？我犯罪得罪了人嘛，我偷了你的东西，我当然得罪了你了，但是我还得罪了制定不能偷盗这个律法的神，对不对？一个家有几个孩子，哥哥打了弟弟，难道只得罪了弟弟吗？不得罪这个父亲吗？我们彼此亏欠，不得罪神吗？中国人有几个真的相信没有神的，在这里说我得罪了天，天你总认吧？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天可是老大老大老大的。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们认为我做错事只得罪人吗？我们更大得罪的是神，难道不要认吗？在这儿，于是起来啊，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个有意思了，他说我不配称为儿子，你把我当做个故宫吧。来想一想，他本来是个儿子，对不对？那他怎么变成不是儿子的？是因为他父亲吗？是因为他自己？啊，你看是不是就在讲你我？我们本来是神造的，那就是神的儿子吗？啊，路加福音讲到家谱第四章的时候，从耶稣一直往上倒到谁呀？倒到亚当，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神造的亚当，那亚当当然神的儿子。你我本来是神的儿子，最后我选择在最终跑了，我去远方和娼妓败坏了家产，最后连吃猪吃的豆荚都没有，这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回家。然后回家的态度是什么？我知道我做错了，我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知道我不再配了。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配的心是我们一个配的开始啊！你怎么才能配得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自己不配才配了。凡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凡为自己想要保全生命的就失掉了生命。整本圣经反反复复就在讲这个很宝贵的道理。你愿意在主面前谦卑吗？你认为你很厉害，你认为你能靠自己胜过一切，乃至胜过罪吗？你若这么认为，你就没戏了。 你就没有办法回去了。这个孩子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不配，然后他回去了。二十节，于是起来，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今天最后的部分，我们要看看神的形象。整个故事里有三个人物，今天我们不会讲第二个，第三个也就是长子。今天我们看浪子已经看了，这就是我们了。父亲是谁的形象？神吗？这个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亲嘴是贴面礼，还是中东的这个表示亲切的问候。那我想告诉大家，相离还远，父亲怎么知道他回来了？父亲怎么知道？这个浪子不是昨天走的，很多年在外面，没有电话的，没有手机的，没有传真的，没有 email 的，父亲怎么知道？因为父亲天天在村口等他回来。你呢？你愿意回去吗？神天天在等你回去，现在就在等你回去。父亲为什么会远远的就跑去呢？因为他盼望这孩子回来，他每天都盼望。可能一个背义的人会说，那这父亲怎么去找他呢？我想告诉大家，神已经把救恩摆在你面前，这就是寻找你的方式。这个父亲已经把他的爱在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就摆在他面前，这就是这个孩子回去的方式。神在等你的选择。你再看这个父亲的动作，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一个老人奔跑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老人是非常尊贵的嘛，对吧？大家都尊重的嘛。一个小孩子跑来跑去，大家觉得很正常。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在路上拼命的奔跑，你一定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不顾这体面要跑过去呢？答案我相信你有。神是什么形象？圣经说神就是爱，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在神里没有罪，他不能把一个依然喜悦罪的孩子接回家，他做不到，不是他不爱你。在第一次审判的时候，方舟的审判的时候，为什么要造那么大一艘船？因为他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个地方，虽然最后只进去了八个人，一家人。神让挪亚造了100多年。大家知道，你无论今天信或不信，耶稣都为你的罪付了代价，你知道吗？这是个很宝贵的事实。耶稣为犹大，卖他的犹大都付了罪的代价，你知道吗？耶稣为钉死他的比拉多都付了代价，你知道吗？耶稣为希特勒也付了代价，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你会在地狱里看见比拉多，看见犹大，看见希特勒呢？因为他不要，因为犹大宁可出去吊死，他也不承认他错了。你呢？你呢，朋友们？这不是别人的事，是你的，是我的。你可以点评希特勒，你可以点评犹大，你可以点评许多人，你关起门来安静在神面前，你呢？你要回家吗？非常简单的道理。 这父亲在等每一个孩子回家，因为救恩为每一个人预备好。虽然神在他的预知里，他知道有谁最后会拒绝，他依然为他付上代价。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爱你，他不是以他的预知为做事情的依据的。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先给你做好，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的罪付上代价，然后他坐下来等你回来，然后你跑回来，他远远的就迎上去。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当儿子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主给了他三样东西。当你知道你不配的时候，神也给了你这三样东西，袍子、戒指和鞋。袍子在说什么？我们要的就是个义袍啊。这个孩子里面是脏的，从猪圈出来的人能有什么好气味吗？一件袍子就遮盖了吗？阿们。戒指代表什么？戒指代表身份呢？你觉得家里的仆人会戴戒指吗？鞋子代表什么？鞋子代表重新给你行动的能力啊！你原来在最终把一切都丢光了，是谁把你这一切恢复的？是父亲啊！当我知道我不配成为儿子的时候，神把我一切他给我预备的就全还给我了。你想要吗？你需要吗？你要做的不是用你的行为去取悦他，你要做的就是，我起来，我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起来回家，就这么简单的动作。最后呢，我们读一个很美的画面，23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你知道天上你得救了有多少的欢呼吗？为什么要宰肥牛犊啊？因为这个父亲太高兴了，因为这个孩子是失而复得的孩子。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神都在等待他回家。你愿不愿意加到这极大的喜乐里来呢？这是你今天面临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如何堕落的，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境况是怎样，您更让我们看见您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救恩。我要做的岂不就像这浪子一般？我醒悟过来，说，主啊，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罪中？为什么不起来向你说，求你赦免我的罪？为什么不像这浪子那样起来回家，说我不配做儿子，把我当做一故工吧？父啊，唯愿我们今天听见这真理，听见这福音的人都能说，主啊，我要起来回家，求你悦纳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